又诸菩萨，略有三种多余戒定。这是第三个运陀难，一共是分五科。第一科受菩提记，这一科学习完了。现在是第二科堕决定数，分五科，第一科是标，又诸菩萨略有三种多余决定。诸菩萨就是有凡位的菩萨，有圣位的菩萨，就是有很多的菩萨。很多的菩萨，简要的说，有三种菩萨入于决定的数，就是它是不可以改变的，决定是这样子。何等为三？这是正啊。下面第三个是列出来，一则安中种性多于决定。第一种决定是叫做安住种性多于决定，第二者发菩提心多于决定，三者不须修行多于决定。这是列出来三种决定的名字。下边第四课加以解释，三课，第一课先解释安住种性多于决定。为诸菩萨住种性位，便名为堕决定菩萨。为诸菩萨啊，住种性位，他现在的这个程度啊，是安住在种性位。种性位就是在他的虚妄分别心里边有成佛的种性。有成佛的种性，就是按我们通常说呢，就是有佛性，那就叫做种性。但是我们从经论上看，这个种性应该说有两种，一种是真如为种性，这是无为法；第二种是有为的种性。有为的种性呢，一个从我们啊容易明白的相貌上说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相信佛法的人，他从佛法的消息上，他感觉到生死是苦。这个生死是苦，如果我们真实的感觉到生死是苦，我们一定是愿意处理生死啊，从生死的苦里面解脱出来，应该会有这样的意愿。第二个情形呢，众生都是苦啊，我应该呀、发大悲心广度众生啊，欲令一切众生大家一起的解脱生死苦啊，得三乘圣道，得无上菩提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呢，你内心里面有这样的意愿，这就叫做佛性。这样的分别心呢，当然这是属于如理作意啊，很高尚的意愿。这样的作意是有为法，这也叫做佛性，这叫做佛性。现在这里边说，为诸菩萨住种性位，就是指这个有为的，希望自己也成佛，希望一切众生也成佛，这样的意愿和行为叫做诸种性。这个诸种性又有一点不同的意思，就是不是学习来的，没有经过佛法的学习，你原来就有这样的种性，是这个种性的意思啊。这里说诸种性是这样的意思，但这样的说法 就在声闻地的前面，我们已经学习过了，就是在一切众生里边呢，有因有这样的种性，有因没有。好，这个有这样种性的人呢，辨明为堕决定菩萨，就可以称之为叫做堕决定菩萨，就可以这么说了。他是决定可以做菩萨，可以成佛的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呢？由此菩萨要遇圣缘，必定堪因正于无上正等觉故。这句话是解释这个堕决定的这句话的意思。好，由此菩萨，因为这位菩萨他要是遇到佛法生啊，这个殊胜的因缘，佛法生啊出现世间的时候，是一切众生啊修消圣道的最胜因缘啊，是必定开因正于无上正等觉故啊。他要遇见佛法生的这种好的因缘呢，那这位有种性的菩萨，他决定开因。这个开因呢，说个白话就是能的意思啊，他能证于无上正等觉故，他能成就一切种智啊。这个开因是能的意思，就是这个人呢力量很大啊，他的体力很大，他的心力很大，他的智慧力量很大啊，有很多殊胜的条件啊，他能够胜应这件事，能做好这件事。现在这里说他能发无上菩提心，他能得无上菩提，所以就称之为堕决定菩萨。这件事这样说这是很好，你不需要修行你就有佛性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。所以这个懒的人呢感觉快乐，感觉快乐的啊，这是第一课。发菩提心堕决定者，是第二课。发菩提心怎么叫做堕决定呢？为有一类诸菩萨众，在下面解释啊，就是说有一类的很多的菩萨啊，以无上正等菩提起决定心啊，他现在在佛法里面修消圣道的时间呢是或长久或者是不是很久，但是他的程度已经到达了以无上菩提起决定心啊，这个决定心呢也就是决定的愿，也就是决定的智慧。这个无上正等菩提啊，他建立了啊决定成就的意愿，是不退转的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就是他已经见到第一谛了，他不会再退下来的，那就是所谓正法性法心啊，圣意菩提心的意思。要是在凡位的时候，他虽然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他心里面有见烦恼，有爱烦恼，世间上的舍生相位处啊，还能动起心的话呢，那他还不决定啊。所以这里边是说已经得极喜地的菩萨了啊，所以他决定能够决定啊，以无上正等菩提起决定心。我们曾经讲过多少次啊？就是在资粮位的菩萨、圣解行地的菩萨，这两位菩萨呢都还是凡夫菩萨。凡夫菩萨，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呢还没能够准备好，他还没能够啊成就圣解行，他的烦恼啊也还和一般人一样，随时会活动，那这就是不及格了。 这个圣解行慧的菩萨呢，他因为在佛法里面的学习啊，他有多少戒定慧了啊，他能调伏烦恼，有的时候也不能调伏啊。就这个时候，这些菩萨呢，都是有一点问题。亚大了极喜位的菩萨，极喜地得无上发言的菩萨呢，他内心里面的止观和戒定慧是决定能调伏烦恼，烦恼不能胜服他的戒定慧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取向于无上菩提的这个愿力是不可动摇的，所以叫做起决定心。所以这个决定心也就是决定愿，他这个愿不可动摇，也是他成就了啊见地义地的般若的智慧了，他有这个智慧与地义相应的，所以也能决定。所以这个决定心这里面也有愿的意思，决定的愿也是有清净无漏的智慧的关系。好，此后乃至正义无上正等菩提悟复推转啊，成就了极喜地的时候啊，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他以后还要继续用功修行，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办，烦恼也没有，只是除掉了一部分，其他的一切的功德只是成就了少份啊，他继续要努力的用功修行。用功修行就是由初地到二地，二地到三地，四地乃至到第四地啊，乃至到佛，所以叫此后，就是从得无生法眼以后啊，继续修消六波罗蜜，乃至到究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。这条道路啊，他是不会退的了。他现在是极喜地，虽然呢没有圆满，但是不会向后退的。所以就叫做发菩提心度决定者啊，发菩提心度决定啊。看这个毗荀记，发菩提心度决定者等者。持中发菩提心呢，为正法性发心啊。初开始发菩提心是四虚发菩提心，就是烦恼啊，可能在知量位的时候发菩提心，也可能是在圣解行地发菩提心。这个发菩提心这件事，应该烁烁的发，不是发一次以后就不发了。可是这两类菩萨发菩提心呢？都没有见地义地，都没有啊，那都算是世虚发菩提心。持中发菩提心呢，是为正法性发心。这个正，这个正这个字，当如实了知的意思，就是他知道的很真实。比如说是啊，我看见那里有条蛇，盘子。有条蛇，那么有的人的眼睛啊，这个视力特别强啊，他看着啊，不是蛇，是绳子，不是蛇。那么他就说：“你说是蛇是看错了啊，那不是蛇，是绳子。”那可是这个人他的光线不好，加上这个视力不强啊，他看的还是蛇，只听人说不是蛇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对那个人说不是蛇的那个人很有信心。哦，我看错了，那是绳子，不是蛇。这样的说，那是绳子，不是蛇。这样的了知啊，不是如实了知，是相信就是了。我相信那个人说的话是对的。这样的了知啊，不是如实，要自己呀、成就无分别智了。啊，这个破除烦恼的黑暗的时候，哦，不是蛇，是绳子，这是如实了知。是这个正啊，就是如实了知的意思，就是真实的明白了。真实的明白呢，也就是你成就了见地义的智慧了啊，他证悟了地义的，就说叫做正法性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建立的无上菩提愿呢，就叫做正法性发心哈、 非意是虚发心啊，不是啊，昧得啊清净的般若啊，还是根据自己的有所得的心，感觉世间是苦，应该发心呐、啊、成佛。这样的发心叫四虚发心，你还没能够消灭你内心的虚妄分别，可是也发了很高尚的意愿啊，那叫四虚发心。显扬论说，就是显扬圣教论说，正法性发心者，未如有一已过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呢，他在佛法里面修行啊，已过第一劫阿僧祇劫，一共三大阿僧祇劫嘛，先是过了第一的阿僧祇劫劫啊，就是无数大劫，已证菩萨出欢喜地啊。这上面的意思啊，从初开始相信了佛法，是四虚发心，经过了知量位圣解行的这个阶级，这个时候就是一大阿僧祇劫了，这是第一阿僧祇劫。再进一步就入于第二阿僧祇劫，这个时候就是出欢喜地啊，已证菩萨出欢喜地，他已经成就了啊，进一步成就了啊菩萨圣位的菩萨的出第一个位置，第一个阶级。出即喜地啊，已入菩萨定悟声音啊，已经啊悟入，这个入也就是正的意思啊，就是正悟了菩萨那个无声法音，正是这个无声法音呢是不退转的，所以称之为定啊。已如实知无上菩提，即菩提分方便啊，说这个菩萨啊。他不是听人说一切法是空的，不是，他是得到了般若的智慧啊，是真实的知道无上菩提是第一地啊，即菩提方便，你证悟无上菩提的方便，就是六波罗蜜啊，也就是三十七道品。有我们一般的说呢，说三十七道品呢是得阿罗汉的方便，要说六波罗蜜呢是成佛的方便。我们一般的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在大智的论里面还说三十七道品通于大小乘啊，也是无上菩提的方便，即菩提方便，以悟自身将近等近大菩提果啊。是这位菩萨啊，他已经觉悟了他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色受想行识的将近大菩提果，不会经过很久会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，这是出欢喜地啊，出极喜地，而离垢的三发光的四贤慧的五难胜的六现前地七缘行地，应该到七缘到第七地，到第七地，或者是包括八地九地，这一共九位菩萨都可以说是啊，以物自身将近大菩提果，就可以这么说。是等近大菩提果呢？是以物自身等近大菩提果，应该是第十地菩萨哈。第十地菩萨从第八地呀、啊，是无家兴、无功用、无相住，第八地菩萨开始这样子。但是这个境界。这个无家行就是无功用啊，这个无功用无相住啊，入于这个境界它还没有圆满啊，一直到由八地到第九地，由第九地到第十地，第十地还是无功用无相住的境界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第十地菩萨无功用无相住啊，和佛的境界就差那么一点，第四地再进一步就是佛地啊，这个时候称之为啊等近大菩提果，就和佛的境界相等啊，但是还差一点，就是在就是和他相连近了、这个大菩提果。这样说呢，就是以物自身将近大菩提果，由初地到第九地， 等进大菩提果就第四谛啊，这都叫做这个第二个啊，发菩提心多决定力是到这个境界了啊。正解自他喜平等故，这个一物自身将近等进大菩提果这个人呢，他有什么特别呢？就是正解自他喜平等故，他通达了啊，真实地通达了自己和他人，也就是一切众生、一切菩萨、一切佛，大家都是平等无差别的。这个真如理性上看，彼此都是无差别的。嗯，这个无差别的境界，不管你修行不修行，大家都是无差别的境界。好，自他喜平等故，得大额意。这样讲，大额就是真如了，是这个真如。在真如这上面啊，没有彼此的界限，这是我的，那边是你的，那这是啊，在世俗地上的分别。现在在地义地的真如上呢，彼此没有界限的。佛与一切众生在真如上观察是没有界限的，所以这个真如是个大额，可以这么解释哈。以自不住流转寂灭菩萨道故，说这位菩萨他已经到了什么境界了呢？不住流转，不住寂灭菩萨道故。这流转就是或业苦流转生死，有惑而有业，有业而有苦，这是在生死里不断的流转，这样子，这是凡夫境界啊。这不住流转呢，就是菩萨有这个无漏的界定慧啊，这流转这件事已经消除了，不住流转，这表示这位菩萨也成了般若波罗蜜了。好，不住寂灭，这个寂灭就是惑业苦清除了啊，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，就是阿罗汉入无余涅槃的境界。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啊，他再不现身在三界里边度化众生了，他永久地在寂灭境界里面休息了，他就是住于寂灭。现在菩萨也到这个境界了啊，但是有大悲心的原因呢，他不安住在寂灭，他还是现身说法广度众生的，这是有因为有大悲心啊。这个不住流转是般若成就了，不住寂灭是大悲心成就了，这无漏的无分别的这般若和大悲心呢，这是菩萨道。如果只是有般若而没有慈悲，那也不是菩萨道；如果只有慈悲而没有般若，也不是菩萨道。一定是般若和慈悲心、大悲心统一具足了，这才是菩萨道，菩萨所走的道路。好，这样说得广大义，他成就了般若而又成就了大悲心呢，这就是广大义，因为超越了凡夫，也超越了二乘，有大悲心，就是这个大悲心呢叫做广大义，也就是那个大额义。这个大额也就是包括了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般若见了第一力是大额，一个是大悲心广度众生亲闻佛道叫做大额，这叫做广大义啊。犹如是故，于大菩提愿不退转哈。由于这位菩萨他的程度达到这么高、这么圆满的境界，所以对这个大菩提愿，就是圆满无上菩提的这个意愿呢，不退转，不会退下来的，不会退下来的哈。是为正法性发心，这就是所谓正法性发心。就是这样意思哈。这段文呢是《显扬圣教论》二卷二十页啊说的，此义正通。现在这里呀、啊、说的这个发菩提心多决定，就是和《显扬圣教论》的说的那个正法性发心是相通的。不需修行多决定着， 这是第三个修行。这个不须修行都决定怎么讲呢？为诸菩萨以得自在，不一切力有情形，如其所欲，随所造修，终无空过。好，这是解释这句话。怎么叫做不须修行多决定呢？为诸菩萨以得自在，就是不住流转，不住寂灭，成就这样菩萨道的菩萨啊，普于一切力有情形啊，他普遍的对于佛所宣说的啊，利益一切有情的这种菩萨道啊，分两部分，如其所欲，这是愿，所欲就是他的愿望啊，随所造修就是行，一个愿一个行啊，他有所愿，终无空过，不是只是发愿而不能兑现，随所造修，他要计划好了而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终无空过，绝不会白做的，一定是有实际的成效的，就是发愿也不是空发愿，有所造作，就是修行六波罗蜜广度众生这些这样的菩萨行，也不会白做的，也不会徒劳的，所以叫不须修行多决定啊。看批寻记，不须修行多决定者等者啊，这一段文，此说决定地，决定行地，名多决定啊。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？此说多决定地，此说决定地就是第八地啊，因为这个时候啊是无家心无功用无相住，所以要是决定这个七地以前还是有家心有功用无相住。这个在古德的呀注解上，像世纪经论的天台智大师的这些著作里边，有一个话就是真修和圆修，真实的真啊，修正的修，真修圆修，圆就是因缘的缘，圆修。这个圆修啊，就是有能缘的智，有所缘的境，就是圆修。这个真修呢，就是没有能所，而这件事啊，就是。其他的修估计都不提了啊，就是得无生法眼以后，他成就了无分别智的时候，见到第一地了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称之为修。这个修呢，有圆修和真修的差别。这个圆修从初地到七地都是有家行有功用，就是心里面还要作意啊，观察一切法毕竟空寂呀。无分别相，哎呀，这么观要思维分别，有家行有功用，到第八地以后就不是了。第八地以后啊，无分别住，就这个入于无相啊，与无相的真如相应的时候，心里面离一切分别，要离一切分别的应运的，就从第八地到第九地到第十地，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个时候叫做真修。现在这里也是这样意思啊，就是此说决定地就是第八地啊，决定行地就是第九地啊，这个名多决定，指这两位菩萨叫多决定啊。由决定地菩萨蒙佛脚悟劝导引发无量分身妙智啊，得失自在啊。由决定地菩萨就是第八地菩萨，第八地菩萨蒙佛脚悟，就初地到第七地都是证悟真如的境界，可是到第八地的时候，无功用的时候，相应的时候啊，就要入涅槃了。入涅槃的时候，十方诸佛啊就不同意他入涅槃，蒙佛脚悟啊，十方诸佛要开示他，脚悟就是开示他，劝导引发 就劝导他，你不应该入涅槃，你当初啊，这个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你发了广大愿，要普度一切众生，你这个愿还没满嘛，你不要入涅槃，这是劝导。引发无量分身妙智，这个时候劝他发无上菩提心广度众生呢，他就能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广度众生。所以引发无量的分身就是他的化身。到第八地菩萨这个时候有他的报身啊，就是无量功德庄严的身体，那是报身。现在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呢，他又化现了各式各样的身体哈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那就是分身，也就是化身啊。而这些事情呢，都是由他那个无分别智升起的厚德智，这都是妙智哈。得十自在，得十种自在，这个由第八地菩萨开始得十种自在。这在这个《华严经》这个四谛品有说，《十大乘论》上也有说哈，就是我念一念那个名字好了哈，一个是命自在，还有个心自在，命自在、心自在、财自在，还业自在、生自在、愿自在、圣也自在、神变自在、智自在、法自在，这个第八地菩萨成就了十种自在，但是到成佛的时候，这十自在才圆满，才圆满的啊。这上面说这个决定地菩萨就是第八地，第八地也成就了这十种自在，是故此说一得自在。所以这上面说为诸菩萨一得自在啊，就是不需修行多决定者，为诸菩萨一得自在。得自在什么？就是得这十种自在。是故此说一得自在啊，又决定行地菩萨，就是第九地菩萨啊。虽然他已经啊无相啊无功用住，但是功德还没有圆满，还要继续的修行啊。继续修行呢，就是又决定行地菩萨。一切有情利益安乐意要清净啊，就是利益一切有情啊，安乐一切有情的这种意愿特别的清净。这个安乐意要和利益要，这是两种愿，两种愿。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解释呢，安乐意愿就是菩萨他的慈悲心呢，希望众生啊感觉生活快乐，没有苦恼啊，能离苦得乐，那么这就是安乐意要。利益意要是什么呢？利益意要是菩萨希望众生啊能有智慧，能远离一切恶法，成就一些善法啊，那叫做利益意要。因为这样子才能得到利益，就是这个众生的啊苦恼的境界，因为你以前造过罪，所以你现在生活不如意，很多的苦恼。但是这个苦恼的境界有菩萨的慈悲的帮助啊，令你生活好一点啊，我有房子住，有饭吃，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都具足了，心情好一点，就安乐医药。可是这样子你真能得利益吗？还不是真实的。因为以前你造过罪啊，你不可能会安乐的，造那个罪过令你得苦恼的果报。现在啊果报好一点，是菩萨的慈悲，你不是真实能得到安乐的。怎么样才能得到安乐呢？你自己不要再做恶事，你要多做善法，诸恶莫作啊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你要这样子学习善法呢，你会得到利益，就是真实得到安乐了。 所以这个利益要和安乐意要不同。但是我们佛教徒啊，要不学习佛法呢，就用安乐意要就是利益要，只是我给你做一个医院，没有饭吃，我给你送你一块面包，这就是利益要。这样子啊，暂时的有一点帮助，实际上呢，这个暂时的帮助很快就过去了，你还是苦恼的。所以真实的教化众生呢，是要改善众生的思想，那才对众生有利益的。但是众生就不欢喜这样子，你现在给我多少钱我同意，你叫我改善思想，请你走，你不要管我的事情。众生是这样子，这个一般的众生都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啊，已经出家了的人呢，不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比一般人进一步，高尚一点。就是我那天说如梦，我梦见我房子里头有毒蛇，这个经常是，你一定啊要拿这件事注意，我心里面有烦恼啊，要把这件事要把它调转，叫心里不烦恼。境界如意不如意不管，我心里面一定不烦恼，要做好这件事。我心里面有嗔心有贪心呢、啊，你要拿这件事当一回事。要是我们呢没有学习佛法呢，没有学习欲切实的论呢，那也就是算了。要是我们学习这个方法了，就是你有般若法门了。般若法门是能够令你心里面没有烦恼的，能把你房子里面的毒蛇赶出去的。你有这个方法你不肯用啊，这个是个问题，是个问题的。这上面说是有决定行力菩萨，一切有情利益的意要，利益一切有情的意要，安乐一切有情的意要，非常清净，非常的清净，就是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，那是高尚的境界。是故此说普利有情。我们一般的时候说我佛教徒有大悲心的、啊，我们不会次于基督教天主教的，天主教基督教也会做这个事情，也能做医院，也能够办学校，也能做慈善的救济事业。我们佛教徒也这样做，我们和他有什么差别？不是说不做这件事，就是你一定加上般若，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要加上般若波罗蜜。金刚经啊，很多的佛教徒出家在家佛教徒多数都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这句话是什么？你是应该布施，但是应该无所住，应该这样才可以。但是这件事，这个无所住，无所住是般若，你要不学习般若，你就是有所住行于般若，有所住行于般若，你有什么值得高慢的？你和外道一样吗？也是这样的吗？所以有人说佛教和其他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，这句话也有点道理。一切有情利益安乐意要清净，是故此说普利有情。所以这里面说普欲一切利有情形，如其所欲随所造修，终无空过。说叫做不许修行多决定者。这个终无空过这句话也有一个意思的，也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我不是佛教徒，不是佛教徒也可以用佛教的话，还有慈悲心的，感到社会上很多人生活困难呢、啊，那我去想办法救护这一切众生，改善他们的生活啊，能够福利社会哈、啊，政府颁你个奖。你做了这样的、啊、功德以后，当然你以后就可能会 死掉了以后，你就会或者再来阴间，或者送到天上去，那么你享受啊，很殊胜、很如意的这些安乐的事情。安乐事情有可能会啊，最殊胜安乐嘛，不莫过于做皇帝了啊，也可能做一世皇帝，可能做两世，做几百世做皇帝。也可能升到天上几千万年享福，但时间过去了，这件事就没有了，和以前没有做功德的时候一样，就是空过了。这件事你以前做了功德，在现在说等于没做，就是空过了。要是你用这个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菩萨，要有般若波罗蜜在里边，你所成就的功德是无穷无尽的，无穷无尽，没有结束的一天的，永久是清净自在的，那就是终无无空过，有这样的意味的。但是这件事呢，就是要有般若波罗蜜，你一定要这个智慧才可以。于此三种堕决定中，以最后堕决定位，诸佛如来受诸菩萨堕决定记啊，第五课结束这一段文哈。于此三种堕决定中啊，以最后这个堕决定位，这个不虚行这个菩萨，诸佛如来受诸菩萨堕决定记啊。那你要在佛法里面这样用功修行，你达到这个程度了，诸佛如来受诸菩萨堕决定记，就开示你啊，你决定啊，堕了什么什么的啊，在什么什么劫中，在什么什么的国土得啊，堕了什么什么的，什么什么的堕决定记。当然，这表示说佛来说，这是真实不虚的，真实不虚的，一般人说话都不算数的。又诸菩萨略于五处定说应作，这是第三课定说应作，前面是第二课堕决定数啊，现在这是第三课定说应作，就这件事你一定应该做啊。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标，又诸菩萨略有五处定说应作，简要的说呢，有五个地方啊，你决定应该做啊。要不作已，终不堪厌正于无上正等菩提啊！要是你不肯做这五件事，或者做的时候还没做圆满，这个已有圆满的意思啊，那你终不堪厌正于无上正等菩提，那你呀、啊，无论是怎么情形，你到最后啊，你还是不能得无上菩提。这是标啊，何等为五？这是正，下边第三课是列出来。一者发菩提心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做啊！发菩提心者，这辟心偈，此说菩萨最初发心，这个不是说正法性发心啊，就是在知量位啊，初开始来到佛法里边来，按理说。应该来到佛法里边来，还未必能发菩提心。你要来到佛法里边来，就是指对佛法有的信心，有的信心要继续的呀，欢喜学习佛法，啊，继续不断的学习佛法，你内心里边的智慧逐渐的增长，啊，逐渐的思维观察，这个时候啊，你才知道发菩提心啊。是最初发心，这就是四虚发心啊。由此发心为诸菩萨行加行持，由于你有这样的菩提心，也就是有这样的意愿了，有这样的意愿呢，这个意愿呢它会发生作用，发生什么作用呢？为诸菩萨行加行持啊，只要你这位菩萨有这样的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呢就能够为行加行的持，这个持啊就是有堪能的意思，能够规范你，使令你继续向前走， 就这个意思，能导引你去行菩萨道。你有这个愿，这个最初发心是愿菩提心，加行就是修六波罗蜜了。而这个六波罗蜜的菩萨道是由那个发心导引的，导引。你要是没有发愿，那你不能行菩萨道。要没有发愿，说这些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他连佛法都不相信了，他也能够做种种善法，那这是阴天善法，那这个将来就是阴间天上享福而已，不能名之为菩萨道。为什么能够可以称之为菩萨道呢？你一定要发菩提心。我做这件事啊，为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得无上菩提，你有这样的愿，那这叫是菩萨道。所以要有人问，说是佛教徒啊，菩萨行菩萨道救苦众生，和社会上一般的人呢，也是救苦众生，有何差别啊？就是发菩提心与未发菩提心的不同。一个是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加持，没有智慧的加持的不同，一个愿的不同，行也不同，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。不是说不要做这个善事，不是，应该做这些善事，但是你应该有愿和有行，那就不共于外道，不共于世间了。为诸菩萨行加行之，如种性品所应之。这些种性品已经说过啊，我们学习过了，灵本三十五卷十页。二者欲诸有情深生哀悯啊，就五种事你应该做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发菩提心。这个前边呢，说到正法性发心，正法性发心，这显扬圣教论呢，第二卷的二十页，就是第二卷的末尾，在那里。在正法性发心这段文的前面，就说到四虚发心。这个四虚发心啊，这个四虚发心呢，就是我们应该做。这上面说，第一个就是发菩提心，你应该做这件事。你要不发菩提心呢，不能名之为菩萨。这受菩萨戒的其中啊，前面那个戒品也提到啊，你能够受菩萨戒，怎么知道你得菩萨戒了呢？就是你发菩提心了。那个和尚问你受戒的时候，你要发菩提心，你就得了菩萨戒了。如果你没发菩提心，这个戒还没得。这个发菩提心还是这么重要的。而这里边说的呢，是不只是菩萨戒，你要没发菩提心，你终不开眼正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你想成佛这件事是不能的。所以要做这件事。做这件事呢，其中啊，初开始啊，不要求太多，不要求你要成就般若波罗蜜啊，你只是啊，感觉到一切众生很苦啊，我要发愿广度众生，就了不起了。但这个心念也常常的发，要是你继续不断的学习佛法，你的智慧增长了，你就会成就般若波罗蜜。这个时候发菩提心又进一步了，就是由知量位到加行位，由加行位到见道位，那就正法性发心了。二者欲诸有情深生哀悯，这个就是悲心啊。对于一切众生啊，在祸业苦里面流转呐、啊，深生哀悯呢、啊。这句话我们容易误会，说是那个人呢是个乞丐，他生活困难，我对他生慈悲心，这不算慈悲心，就是啊，世界上国王大臣都在内，都是可怜民者啊。说生到舍界天，成就四经律了，成到无舍界天四空定，那么高的修行人也在内，也是你所哀悯的人，因为他们都是祸业苦流转，还是这样子的。 这样子欲入众生深深安眠呢，也是常要如理作意，你要这样思维。这个佛法里面说到了有坏苦有苦苦，还有个辛苦。这个辛苦是什么？是非非想定都在内，都是辛苦，都是辛苦的。我刚才说，现在好像要重复说了，如果你不深入地啊去学习这些佛法，什么叫做辛苦？你要不明白这件事啊，你就那乞丐呀、生活困难，他做生意失败破产了，你对这个人才生爱悯心。说那也没有破产呢，正在兴旺的时候，你生爱悯心吗？这就是你佛法的认识不够，你这个你没能够与诸有情深深爱悯。慈诚安民没能这么说、那个得了初欢喜地的人呢，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他对于国王大臣呢，对他很恭敬供养啊，他心里面不介意这件事，不感觉这是什么事情，他能有这种境界。要是我们没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我们也不修止观的人呢，说是这个人呢，这一般的人呢，是我这个护法啊。忽然间来个大老板护法，你心里这么想啊？忽然这个省主席是我的护法，说总统来皈依我了，你心里这么想？那你不能和得无生法眼的人相比，得无生法眼的人一视同仁，他都不干叫什么？为什么他能有这个境界？就是他对于佛法的学习的深刻，而止观有成就，他能不受一切法，能达到这个境界。而我们完全不修止观的，也不修恶空，不修法空的时候，我们哎呀，有很多的问题。我的皈依徒弟到你那去了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了。那这是什么境界？能知道我这是错误了吗？能知道这件事吧？说欲诸有情深深安眠呢，这不是我们一般的分别心，这是很高的境界呀。说欲诸有情深深安眠者，只说菩萨修习大悲呀，由如来说菩萨菩提悲所建立国。这个菩萨将来的无上菩提是由大悲心建立的，这是很高的境界呀、不是说我、那个乞丐他生活很困难，我对他生了慈悲心的，这就是爱悯，不是这样意思，不是这么讲的。善者持言精进，是者于诸明处方便修习，无者无有厌倦。哈，这一共是有五种啊。你要菩萨也有五种事情啊，你一定要做啊，是定所应做。现在说是第三种持言精进啊，这个持言呢也有广大的意思啊，广大的精进，就是你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发大悲心呢、你就会遇见困难，你会遇见困难，困难来了你还能行菩萨道吗？你还发菩提心吗？那恐怕不一定。现在是持言精进，就是你的精进非常的高尚而不退转的，遇见困难他心里没有事，和没有困难一样，这叫做持言精进。是者于诸明处方便修习，行菩萨道、怎么行菩萨道啊？叫于诸明处，就是有无明啊，有内明、阴明、一方明、功巧明、身明。你普度众生无知无失能度化众生吗？我们通常说啊，我就是有钱我就可以不是众生，就是度化众生，这就是行菩萨道。其实这上面是行菩萨道，你需要内明是要通达佛法，一方明就是要能够治疗众生的病啊，一名工巧名，工巧名是能做一些事业的，比如发明这些机器 能造房子，能种田，这都是工巧兵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事业，也做这些事情，能普度众生的，利益众生的啊。方便修习啊，你要有这样的智，方便是智慧啊，哈、啊，种种的智慧来学习这些明处，这个明处明是智慧啊，这些地方能令你增长智慧，用这个智慧来利益众生，要益有情的，你要做这些事情，不然你怎么样呢？普度众生呢？无者无有厌倦。就是你不要懈怠啊，你还是要精进的普度众生啊，利益众生的，无有厌倦。虽然这个事情啊难办啊，众生也难及教化，但是心里面不厌烦，这也不容易。这是五种啊定所应作啊，这是第三颗，下面第四颗常所应作，四颗，第一颗是标。又诸菩萨于其五处常所应作，对于五种境界你应该常常的去做，这是标。何等为五？这是正。下面第三个是列。一者于不放逸常所应作，就是你常常的要觉悟自己，不要放逸，当然这是一般的凡夫就是容易放逸啊。什么叫做放逸？我们头几天是讲过了，就是你不要放纵自己的贪嗔痴，我要贪心来了要控制它，要消灭了这个贪心，嗔痴等一切烦恼消灭它，叫它不要活动，要消灭这些烦恼，叫常不放逸啊。二者无依无护，有苦有贫，诸有情所常言为作依护等事啊，就是没有依没有护的有苦恼的有情，就是他内心很苦恼，内心很苦恼，我们通常说我生活困难有苦恼，其实有一些生活不困难的人他心里也是苦恼，有苦恼的人呢，你能够有办法解决他，那就叫做有依，所以这个人思想上很苦恼啊，没有办法能解除，就是无依。所以这个人呢，生活困难呢，贫穷，不能解决，叫无护。把这个依护啊，来对这个苦和贫来解释。我们通常说，没有父母叫无依无护啊，那么解释比较狭窄啊，就是有苦而不能出苦的人，叫做无依。有贫的生活困难的人呢，叫做无户，这样解释会宽一点哈。诸有情说，这样的众生有苦有贫，无依无户，常为作依护等事。你要发慈悲心的，为这有苦有贫的众生啊，为他做依护，能解除他的苦恼，能解除他的贫穷。我感觉这不是佛法完全没有学习的人能办得到的。这是应该做的事情。三者于诸如来常言供养，前面是众生啊，无依无护，你要是救护他们。是第三呢，于诸如来常言供养，这是佛道已得无上菩提的人，你常应该去供养，做种种香化的供养啊，各式各样的供养。这个于诸如来常言供养，这里面应该包括学习佛法在内哈。逝者常言遍知有时无时，是第四个是什么呢？你常应该呀遍知，不是一部分。这个四书是《论语》，孔夫子的学生曾子，吾日三省吾身呐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传不息乎？这曾子会这样想啊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家呀做事出一个计划，你心里面不忠于那个人吗？你要不忠这是不对的哈。与朋友交而不信，和朋友互相交往没有信，是这样吗？ 曾子讲究这件事啊，传不习乎？我的老师啊，教导我的事情，我不去做吗？这三条来观察之意。现在这上面说，常应变之，有时无时啊，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呀、啊，他常常要反省自己，来观察自己呀、啊，我的思想上。我的行为上是不是有过失，是没有过失，常常要思维这件事。我要有过失的时候，我要想办法把它改正过来，这样子。好，看这个批评记，常言辩之，有时无时者，为诸菩萨于摄善法界勤修习持，略于六心应善观察，即于遥矣有情界中当正观察六处摄行，觉斋分中广遍其相。觉斋分里面说这件事，说是为诸菩萨于摄善法界，就是修修众多的善法，要众多善法在勤修习的时候啊，略于六心应善观察。简要的说呢，分六种差别，你从这六方面来观察自己，是有失是无失。基于遥于有情界中呢，前面修善法是关于自己用功修行成就的功德，遥于有情是利益众生啊，在这一方面当正观察呀，六处摄行有六个境界，从这六方面来观察你自己积极功德。觉斋分中广遍其相，灵本七十五卷一页，有时无时啊，如彼应知。这里面说常言辩之，有时无时啊，从那个六心，摄善法界的六心和遥矣有情界的六处，从这里来观察自己是有过失是没有过失。这个六心呢，我去查了一下，第一个是轻蔑心。这个轻蔑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于这一切的善法，什么是善法？这六波罗蜜就是善法，六波罗蜜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功德这一方面说，也可以利益众生这一方面说，现在是要自己这一方面做功德说。你对于这个善法啊不重视，如现在这个我为大众生烧饭，这是善法啊，我在行堂这也是个善法，我把这个禅堂啊打理得非常清洁清净，这是善法啊。这个寺院里面的各地方的很多维持清洁的工作，这都是善法。我对善法啊，我看是不值一个钱，那就叫做轻蔑，轻视善法，不因为做这件事是有功德，这就是轻视。我不是说轻视这个人，这不是指人说，是这个法来说，我不高兴为别人做事，这件事我不欢喜，轻视善法。这个轻视善法里面包括你对善法轻视，同时你没有圣洁，你对善法的因果的意义没有深刻的认识。为什么会轻视？就是因为没有圣洁，所以你就轻视，轻视这个善法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件事哈，说是啊，那个同学他很健康，他没有病，从来没有告假说要去看医生，没有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德？就是他前生啊，他不杀生，他的慈悲心很强，所以今生身体健康。那就看这是个因果，我们也会看见这种事哈、啊。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羡慕的意思？就从这件事来看呢，这个善法是有功德的。说是那个人呢，他学习佛法时间也不很久，但是他的智慧很高，那他什么呢？他就是一切生有栽培，这什么都是因果呀。你要常常这样思维呢，你会重视恭敬善法而不敢轻视，这是第一个轻蔑心啊。第二个是懒惰居心心，懈怠居心心。这个懈怠居心心也就是懒惰懈怠，就是不肯做善法，并不是不恭敬，但是就是不欢喜做功德，为别人的利益的事情做一点呢都不肯， 不肯做这件事，那么这就是懈怠居心心。这个第三种呢，有伏弊心，就是五盖贪欲嗔恚啊，睡眠这些都是盖，盖啊伏弊自己的心，把自己的这个智慧都盖住了。你有一样贪，叫做有伏弊心，或者有常常有嗔恚，也是伏弊心。这是第三种啊。第四种呢，勤劳倦心。勤劳倦心呢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这个人呢，他有善法欲，人家有智慧，我也有智慧，那人有福报，我也有福报，我是努力的去做功德，做得太过头了啊，身倦心倦，身体辛苦了，身体一辛苦了，劳倦了，就不能做了，可以这回事，这叫勤劳倦心。嗯，勤劳倦心，如果说是啊，身心劳倦了啊，那么暂时休息休息，身心健康恢复了，那我继续的要做功德，那是可以。如果说身心劳倦以后，不要做这些，何必呢？我吃这么多苦头呢？如果这样想呢，就有过失了。这是第四，勤劳倦心。第五是病随意心心，就是有病，这个身体有病啊。这个病随心行心应该指身体说有病，有病的时候啊，没有能力去修学善法了，那么暂时休息也可以，也不算有过失。这是第五。第六是啊，障随行心。这个障随行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欢喜说话，这一个疗房里自己住，没有人说话不行，我要到别的疗房上去串疗房，同那人谈话，那人烦了，我到第三个把他常常跟人谈话，也障随行心。这个障随行心呢，如果和人家讨论佛法，能增长自己的智慧，那还可以；如果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谈论呢，就是空过光阴了，还打搅别人，那就是有过失了。这就是六种心，从这六种心来观察自己有过失无过失。这下面说六处啊，六处摄心，六处摄心啊，这实在是我们学过了，就是前面那个诗品有说过这件事啊。六处是哪六处呢？第一个是自己，第二是他人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就是财衰财盛，法衰法盛，这四个加是自他，这是六啊。这个财衰呢，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些事情应该得而不能得，生活困难，这是财衰。财盛那当然就是衣服饮食这一切你很丰满很丰富啊，那么这是财盛。法衰法盛呢，就是逼佛法不能闻是修，不能够闻，也不能思维，也不能修小止观，就是法衰了。法盛就是能够听闻佛法，能学习佛法，而也能够专精思维，也能够修小止观，使得自己啊在佛法上很有成就，那叫法盛。这个财盛和法盛里边呢，也不能够没有财，也不能够没有法，没有财没有法都不行，财也要有，法也要有，但是其中的关系呢，就是我做这件事啊，能令你发财，但是使令自己的文思修不能成就了，就是法衰了。菩萨不应该做这个事。菩萨如果说是啊，我本身的佛法很盛啊，文思修都能够做，叫他人的发财，我自己学习佛法法盛，叫他人发财，叫他人发财也是好事，但是因财而令法衰也不应该做，不应该做这个事。说是我因为令你发财，使令我的法也衰，而你发了财以后，你的法也会衰，菩萨不应该做这个事。这件事我们想一想啊，我们天天这做的事情都是发财的，而自己在佛法上一点没有成就，这是佛所不同意的事情，佛菩萨不同意这件事。 说是我们发财也可以，但是法不受影响，那样可以发财，也是可以发财的。说是我自己呀、啊，也是发财，我也令别人发财，这件事也是可以。但是就是问题就在这里，如果因财而失掉了法，不应该做这个事。从这里去思维，可以知道啊，什么叫做有失，什么叫做无失，什么叫做有过失，什么叫做无过失。要是我们呢，有些人呢，反正这个寺庙里面有一个住持，然后我到那挂单，反正也没有财，但是也没有法，这件事是有过失，是无过失。或者只是有财而没有法，这件事是有过失，是无过失。所以是这上面说，逝者常应辨之有失无失。要是我们初开始啊，或是接触佛法的时候，感觉到应该修行圣道啊，才能了脱生死，才能得涅槃。但出了家以后，这件事忘记了，不做这件事，不做这个修行圣道得涅槃的事，那件事是对是不对？所以常应辨之有失无失啊，应该知道这件事。这是我们学习欲切实的论呢，弥勒菩萨在这里开示我们。我们有这个想法，有的时候反省自己，可能会想到这件事。如果完全不想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出了家以后，我们自己会知道这样反省吗？我看不知道，我看不知道这件事。吾者一切所作要行要住诸作意中，大菩提心恒为导手。啊，这是常所应作的，还有这么一条：一切所作，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，不管你是啊，你是布施，你是持戒，你是忍辱啊，你是拿一杯水供佛也好，或者烧香也好，礼拜也好，或者为别人做种种事情也好，要行要住，或者是在走路，或者是不走路，坐在那里，诸作意中，各式各样的作意中。这个坐是升起的意思，升起啊，不是你现在修奢摩陀，但现在应该修毗卢舍那，你要坐意才把毗卢舍那升起，在你心里面才能建立起来。你现在修毗卢舍那，可是应该修奢摩陀的时候，你要坐意，就是要把奢摩陀的坐意建立起来，升起来，就是坐意啊。就是不管你是修福也好，你是修慧也好，哈、啊。所做的一切利益自己的事情也好，利益他人的功德也好，是大菩提心恒为导手。这话怎么讲？就是为得无上菩提，我要供佛一杯水，我在佛那烧一支香，我现在啊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我现在发心念华严经，念法华经，为什么要念华严经？为得无上菩提，大菩提心恒为导手，以这个做前导，以大菩提心为前导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一切自知现象作意啊，是大般若经的三句话。你要这样子，常常的呀，使令大菩提心现行，你要常常这样做。不要说我只是念经啊，你就是这样念，然后没有大菩提心为前导，不应该这样子，那情形就不同。不是有个乞丐他来要饭，我给他也是以大菩提心为前导，你也这样做，那就不同了，那个性质不一样。如是五种是诸菩萨常所应作，这五样事情啊，菩萨常应该做，这五样事情你常常应该做，你不应该啊不做啊。又诸菩萨有十种法，一切菩萨许为最胜，特为第一，建立在于最上法中。这是第五课，前面是第四课常所应作，现在这是第五课，建立最胜。你建立的这件事是最殊胜的啊！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标，有十种法，一切菩萨都同意啊，这是最殊胜的，是特殊的功德，是第一的。建立在于最上法中，所以自己呀、啊，自己的身口意啊，常常的成就 最胜法，在这个范围内啊有所成就啊。这是啊标下面是正何等为实，这是啊正下面第三颗是裂分十颗，第一颗菩萨种性胜，依着菩萨种性诸种性中最为殊胜，这是在种性这一方面说啊。要是在种子的阶段，我们凡夫不能知道，要是他现行人呢，我们凡夫也可以知道，这个人发了无上菩提心了，他能够啊做种种功德，那我们就看出来，说这个人有菩萨种性，说这个人呢有声闻缘觉的种性，有声闻种性，有必知佛的种性，说这个人呢只能做阴天，他不能修修三种三乘圣道，那这个人就是阴的种性和天的种性啊。诸种性中最为殊胜，诸种性就是五种种性，一个阴种性、天种性、声闻种性、必知佛种性、菩萨种性，就是菩萨种性就是佛种性，这五种种性叫做诸啊。这么多的种性里边呢，最殊胜的就是菩萨种性，因为它能够啊广度众生，其成佛道，这是最殊胜的。二乘种性也是很殊胜，但是他只知道自利，而不能够无穷无尽的普度众生，不能他就不是最殊胜。这样说呢，我们应该建立在菩萨种性这一面。二者最初发心于诸正愿最为殊胜啊，这下面说是第二种。第二种什么最殊胜呢？最初发心，就是在知量位时候发无上菩提心，或者在圣解行地时候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最初发心啊。最初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啊，这个菩提心呢，于诸正愿，对于很多很多的正愿，我想要啊把金刚经背下来啊，我想要把华严经背下来，我想要啊三七二十一天拜大悲忏、大悲咒背下来啊，或者是有其他种种的好的愿力。最为说最初发菩提心，在这么多的愿里面，他是最殊胜的，因为他是要成佛，这是最殊胜、最高尚的一个愿。你要有这个成佛的愿呢，这是个总愿。其他的我想要把华严经背下来，这也是成佛的愿里面的别意别相，我想要修止观，那也是很殊胜，但是也是成佛的别愿之一，这是最初发菩提心的殊胜。三者精进般若普于一切波罗蜜多最为殊胜，在一切的波罗蜜里边呢，精进波罗蜜和般若波罗蜜最殊胜啊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这精进呢，你不是要精进，不是持戒啊、忍辱，还是禅定、般若，所有都需要有精进呢，来推动你去成就这个功德。所以精进也很重要。因为懈怠什么都不成就了，所以这个精进很重要。般若，般若是智慧呀、啊，智慧为前导啊。我知道这件事有意义，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件事。所以般若是很重要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不知道这件事，那你就不会做这件事，所以这个般若也很重要啊。普于一切波罗蜜多最为殊胜，是者爱于奢侈，于诸奢侈最为殊胜啊。布施、爱于、力行，同时四种奢侈，这四种啊功德能引导众生来到佛法里边栽培善根，都是有功德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但是四奢里面爱于是这件事啊，于诸奢侈最为殊胜，最殊胜。爱于是什么呢？不是说这个人和我有缘我就和他说好话，不是，所有的有怨的人或者有亲爱的人都能对他们说爱于，所以这个爱于啊，就是平等的、普遍的引导众生相信佛法，为他们讲解佛法，这个爱语的功德很大，在奢侈里面是最殊胜的。